约卡莱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杰克沙利文在星期五在该智库举行的研讨会上说，是美国还可以继续领导世界，因为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不是说美国本质上是好过其他国家，而是在于下面这个特质。虽然美国有它的各种的问题，但是美国拥有一个显著的特质，也就是美国在推进国家利益的同时，也都可以推动更大的共同利益。沙利文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也都曾经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策划部主任。他说，美国例外主义还是在于美国有自我评估、自我修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沙利文在大西洋杂志是写文章说，美国战后的历史亦都显示美国一直有能力在失败和错误之后作出调整，这个亦都是美国全球领导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举例说，在二战之后杜鲁门政府减少在欧洲的存在，但是他是设立了马歇尔计划以及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里根政府对艾滋病未有迅速处理之后，布殊政府的 HIV 和艾滋病援助项目帮助拯救了几百万的生命。他说，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亦都是美国自我修正的一部分。沙利文认为，美国需要重拾例外主义，这个是美国继续领导21世纪的基础。他说，虽然是这样，美国有很多人相信美国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认为美国应该停止肩负这么多的重任，让其他国家乐享其成的做法。他还认为，特朗普总统宣扬的美国第一政策正是体现了这种的心态。特朗普总统自从竞选以来就强调美国优先的政策，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不单止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与伊朗的核协议，另外特朗普还一直威胁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目前的政府部分关门亦都同他出于美国第一的考虑而推行的强硬的移民政策有关。特朗普多次强调，他再亦都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我们，因为从现在起将会是美国第一。但是特朗普的批评者就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单止伤害了美国的盟友关系和条约的关系，甚至亦都伤害了世界对美国的承诺的信任，以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的信任。新加坡政府智库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东南亚人不能够确定美国是否仍然是可靠的战略伙伴和地区安全的保障者。民意调查就认为，最近一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沙利文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之后，美国可能将会面临另一次外交政策的重大的调整，其中的部分挑战来自修补特朗普政府对以下各种关系造成的伤害。沙利文在研讨会上说，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归根究底是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而美国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全球的合作。他认为美国主要受到两种威胁，要解除这两种威胁需要全球的合作，特别是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他说，美国的第一种的威胁是来自好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威胁。他说，中国长期以来希望全球体系对他的威权资本主义作出调整，而俄罗斯的战略是散播新法西斯并且是颠覆西方的民主。美国的另外一种的威胁是跨国界的威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波拉病毒等导致的流行病、气候变化对地区的无可逆转的伤害、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陷入危机和大规模的网络的袭击等。沙利文说，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必须结合最好的爱国主义，就是公民精神和对国家利益的清醒的认识，和最好的国际主义就是认识到你邻居的屋是着火，你必须去用个水桶来到救火。沙利文说，没关系是可以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中国不可以，因为到目前为止未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愿意亦都可以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而且有时候中国本身就是威胁。他说，欧洲人亦都没办法替代美国，因为自顾不下，他们忙于是怎样让欧盟继续下去。沙利文说，世界在等待美国的回归。他说，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其他11国之所以保留美国的谈判的内容，就是因为他们希望美国有一日是可以回来并且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说，其他的国家没有在等，但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将美国当成一个因素。外界担心特朗普下令提高关税的做法以及对全球多边机制的蔑视将会越演越烈。该文章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亚洲能否继续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内在去年4月的一份评论当中也说， 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亚洲能否继续存在。他认为美国在同中国的竞争当中，美国是占据了不可忽略的优势。他认为无论在人口发展、能源、科技、教育体制、货币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美国都拥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